国这一带，你就发现很多的名字根本是希伯来的名字。所以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是地球是圆的，所以他们想说到了中国以后啊，因为你不能往西走，往西走那个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亚历山大就追着他们，所以他们只要一路上就要往东走，所以很可能呢流落就流落到这个新疆，然后从新疆经过河西走了，就到了西安，西安再到了就到了后来的开封等等，慢慢就往东走了。所以很清楚的，这个羌人呢，羌人很有意思，羌人他们埋葬，他们头一定是什么？是向着新疆那个方向。那新疆那一带，如果大家读中文都知道，这叫西域，对不对？西域，这个西域和西安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些人想念西安，所以叫那个地方就叫做西域，而且他们死的时候的头都是向着西安的方向的。所以好，你如果读那个十个支派沦落，很可能是这样的，慢慢就到了中国，有的人他们就到了广州嘛。所以很明显的，他们觉得他们一定要往哪里去，一定要往东走，他们就往东走就回家了，他本来理解回家的。所以没有想到，所以很可能不知道，很可能。那么因为现在日本要去中国化，就是说好了，这个反正我们现在跟中国没有关系，因为你讲中国就跟这个徐福有关系，徐福后来呢就到了中国就变成他们的祖先了，那么这个有徐福公园为证等等等等，这个是没有错。但人家他们写历史一定要把中国历史把它跟中国人没有关系的把它去掉，那去掉你是可以去掉啊，但是现在问题他们就说我们自己是以色列人。那么起头我就想这不大可能吧，其实有人呢已经做过考证，说日本人他们抬神柜的时候，那个神柜就很像约柜，所以有的人呢就会声问影说他们应该是这个失落十个支派。那我里面在想说，我说好，现在只有一个证明是可能是，那就用 DNA 就可以了。那我想是不会可能，我可能我从小对日本印象不好，所以呢我总想这个不可能，这个日本人怎么样轮不到他们。哎，可是很有意思，最近他们的考证是什么？他们考证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的 DNA 啊，跟这个日本北边的那些人 DNA 几乎是相同的。所以现在如果证据是那样走的话，那么好了，你就不能完全这个就没有关系啊。但你现在问题在这里，你就算证明说日本人真的果然是以色列的后裔，失落了十个支派，好了，姑且这样说，那怎么去呢？你去中国也不能去掉啊。他一定是从中国从新疆然后河西走来，然后到西安到开封，一路上往东走嘛。那么那个时候他是羌人嘛，他就派这个徐福，这个徐福呢首先是不说是长生不老，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长生不老就是求永生啊。那么今天在圣经新约讲永生，旧约也讲永生啊。所以真正有永生 solution， 真正有永生答案是谁？当然是指着以色列人的。所以很难说，弟兄姊妹，很可能这个失落十个支派就这么往东走，经过徐福到了冀州，然后再到了日本，非常可能啊。所以你去中国话就不能去的，因为很可能就这些人就是从中国那边去的，明白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路上很明显有很多的证据。所以本来我觉得冀州就是冀州了，冀州最多就是 UNESCO 赛，冀州就是我们知道说，所以冀州最好的电影在那里拍的，因为风景一定是最美丽，所以这是很有名的蜜月岛嘛。那我们在那里聚会只是想到他根本不需要签证如此而已，但是意外的呢，哎，最后一天我们觉得很可能，这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失落是失败就失落了，你不知道在哪里，就可能后来跑到日本也不太难说。那日本现在他们专门派人去到四川去做研究，因为羌族日本四川有很多的羌人嘛，而且他们很奇怪，他们盖房子那个屋顶上面那个样子就是像祭坛的样子，有上面有四个角的，所以他们就问说到底是羌族造呢还是日本人造，如果他们真的是同一个来源。所以现在慢慢研究是往这个方向去。好了，现在回到我们圣经，很清楚的， 那么既然他们不在乎神的见证，你在哪里都可以，对不对？在中国在哪里都可以啊。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回来了。过了70年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剩下的人。所以圣经等一等吧，等一等，你去读，刚才我不是读过这个读过吗？你读到哈该书，你会剩下的人，谁是剩下的？两个支派是12个宗派中间剩下的，10个支派先被了，就剩下的。好了，他们就挪到巴比伦去了。挪到巴比伦是几百万人，回来的只有5万人。所以现在哈该的对象是什么？是剩下的又剩下的，其他的人呢就留在巴比伦不肯回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掳以前，以色列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最会耕田。但是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世界上最好的商人，我指犹太人说的，我不指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人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大部分10个支派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只有2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那为什么巴比伦是巴比伦呢？因为巴比伦是最早有 international banking 的，是讲的国际金融，没有话说的。所以不要忘记，最早最早是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被掳以后，自然就从他们那里就学会了这些东西 international banking， 然后到现在他就建立了看不见的金融大帝国，有他的原因。所以有人说到底以色列人被掳是福还是祸，没有人知道。如果说有钱就是福，那他们真有福，你看有钱，他们真的有钱。所以要小心跟犹太人做生意，不要忘记地上的福都是他的，天上的福都是你的。所以你们两个做生意，你口袋钱就跑他口袋里去，因为世界的福都是他的。所以这个非常难说，非常难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他们的确是在巴比伦建立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那为什么？很简单，如果我是银行的经理的话，我当然用那些读书人，对不对？才会懂得 international banking。 如果是种田人目不识字，你用他没什么用。那犹太人为什么最受欢迎呢？因为他们读圣经。所以因为他们个个读圣经，他们个个都会读书，都会念字。那么好了，你会读圣经，你就会银行那些东西，你会吗？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当然用它，他们大大受欢迎。所以想想看，年轻人前途在哪？年轻人前途当然是在巴比伦，谁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就是那些老人怀念故乡，他们终于回来。年轻人哪里需要啊？现在我们生下来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念。所以请记得，在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只有少数傻瓜他们才愿意回来。那回来以后呢，他们就把圣殿就建起来，在原来根基上去建起来，他们要建圣殿。但是稀奇啊，你后来哈该说你要上山去取木料，所罗门那个时候是用国库来盖圣殿，他的殿都是石头啊，都是金子银子啊，你看见吗？所以难怪他们会心软，难怪他们会手软了。回来不要忘记，也没有云柱，也没有火柱，回来稍微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他们就不行了。所以他们是软弱的吧？他们是回来没有错，但这些人呢很软弱。那如果这样想，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回来？他们留在巴比伦不是很好？你看看巴比伦的人蒸蒸日上，留在巴比伦你看着，你过几年一看，你不能比的，你要干什么要回来？你回来不是傻瓜吗？所以现在哈该有话要说，要对这帮傻瓜说话。如果爱世界，你就应该留在巴比伦，你回来结果你又让圣殿没有盖圣殿，这是全世界最不上算的事。救主遇不着，世界也够不到，这是最可怜的一般的人。所以这些人呢，需要哈该来鼓励他们。你要么世界轰轰烈烈，没有话说，你成功的一个人，你在巴比伦，你得救了巴比伦， 所以你生命都少一点不要紧，你成功了。那如果你要做傻瓜，你要回来可以，你就好好把圣殿盖起来，圣殿又没有盖起来。所以后来呢，你看他们就有天花板的房，为什么天花板房？因为圣殿既然不盖，那么圣殿有些材料浪费了，你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们有天花板。但是哈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善山去取木，这句话已经很荒凉了。告诉我们，你看看所罗门的圣殿是金子的、石头的，哪里有很少木头？没有错，那要看上山取木。所以弟兄姊妹，那个耶路撒冷附近的山多半是橄榄山。橄榄山当然你可以，那些树啊，这到底跟香柏木是不一样的，明白？圣殿里面有香柏木可以，但香柏木到哪里去找啊？所以在耶路撒冷附近，你最多只能找到橄榄山那些树。所以自自然然，等到你盖起来，你里面心归意来的，我好不容易到美，到了耶路撒冷，这是我所要做的。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这些人回来了是剩下又剩下的，神对他们说话，所以这些话不是对巴比伦人说的，你们去按时解吧，这些话听也听不进去。但现在有一半是软弱，他们是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乎神的见证，他们回来他们做了傻瓜。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的傻瓜是神的旨意有没有完成，你世界又已经丢在背后，那不是两个都没有，两头空了。所以哈该神就对着要似乎两头空的人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仍旧留在巴比伦，这些话不是对你说的。如果你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你慢慢看见，为了主你做傻瓜不做，世界你是不要的，巴比伦你是不要，你回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是不是叫圣殿盖起来，叫神的心得到满足？所以呢，这个应该说来就是那个整个哈该书的背景。所以等一等，我们下个礼拜就大家回去可以再把哈该书读一读，尤其把这个以斯拉稍微读一下，那么然后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情景下神有话要说。所以现在神特别对我们这些人有心愿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又软弱，我们又失败又荒凉，所以干脆就爱时间也很好啊，把时间不要浪费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真的在这读圣经，真的祷告，我们真的神的旨意完成了吗？所以需要哈该来鼓励我们，神的话需要来鼓励我们。那不光哈该书，还有呢就是撒加利亚书。所以经过他们的这个话，他们又起来了。所以本来大利乌二年，大利乌王就是亚哈随鲁，你知道吗？就是以色列的丈夫嘛。所以呢，大利乌王二年的时候，哎，他们开神的话开始领导他们。结果经过四年以后，第六年，他们就把神的话改成了。所以起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第一个十年。他为什么回来？如果不把圣城盖回来，圣殿仍旧是荒凉，他们何必要回来啊？他们为什么不留在巴比伦？这个几年不是浪费的？他们二十年以后圣殿才盖好的。所以我们读了这些历史，你就知道这是一幅图画，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历史。我们都是一帮傻瓜，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聪明一点的话，你会在巴比伦。但是为什么？因为过去不管我们多不好，我们多多少少我们有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神的旨意。我们多少有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就到底是神的见证，我们在乎，我们在乎神儿女的合一，这是我们要。我们有失败，我们有软弱，主也管教我们，但是管教我们，我们还是回来。那回来是不是当讲的？不会，我们稍微一点的艰难就停工了，就不做了。所以你看见了，慢慢慢慢，既然圣殿停在那里，宫停在那里，那我们总要做一点什么事吧？那么我们家里总要把那装饰折弄得好一点嘛。所以每个人都顾到自己天花板的房屋，都建天花板房屋，所以这宫就停下来了。所以不要忘记，借着一个老先知，一个年少的先知，那这个时候刚刚好，这个时候就把话给了犹太人， 所以他们就受了鼓舞。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什么？我们常常软弱，神托付我们这事，我们就是没有完成，头都开得很好，但是尾巴一直没有收尾。所以呢，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那这是什么呢？这个是小信的书。那为什么是挂在以西结书下面呢？我想下一次我们就会很清楚。所以下一次请大家告诉大家，我们礼拜三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哈巴，我来看这个小先知书，就特别是哈该书。那么等到以后下一次我们就告诉大家，那么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聚在一起，什么时候？因为这一次只有两次，那么什么时候？那么我们呢可以再回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看出自己的话。好，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一周有简单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无论如何的艰难，主啊，我们求你，但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也聚会了好多的时候。主啊，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打空气一样，但是你安慰我们，你知道说，只要我们在你面前忠心，向着你忠心，主啊，迟早有一天你要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主啊，但愿扩充我们的度量。虽然今天的教会是四分五裂，但愿主你在这里你们得着一个荣耀的见证，有你，但愿你呼召一般的圣茶，不光是个人的，而且团体的，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